请诸位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论本》第43页，我们今天从43页四理不二第八开始讲起。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这个永嘉集的三层见次介绍完了，接下来进入的就是四跟理不二。如果证得到四理不二的境界，证入这个境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四理不二。所以如果真正是实证这个境界，那就法身大事；那如果是相似这个境界，那就是我们讲的相似位的相似真如。所以证到四理不二的境界，那是证真如的啊，所以这个境界很高。所以对这个什么是事、什么是理，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所以本章里面的意境很深，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一章以后，一定有一些地方看得很玄，因为它都是意在言外的，是叫你开悟的啊。我们学习佛法，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啊，什么都不做了，所以它不是断灭。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佛以一切法不起断灭相。”我也常常在跟大家研讨时候说到，佛法的最后成就是要你显你自信的大机大用，你心体的大机大用。大机大用在我们人间看起来就是处事待人接物、教化众生啊。所以你看他不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样子嘛，所以菩萨他视线哪一行就像哪一行，做的一模一样。你看楞严经里面佛说得很清楚，在末法的时候啊，佛陀把这些菩萨众通通让要他们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帮助众生，当然有视线法师，有视线宰官，有视线啊老师、修行人等等，乃至视线三窍九流啊，偷抢骗诈的都有。那你想想看，这么多形形色色这些差别事项，在我们来看这是坏的嘛？但是呢，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嘛。比如说那视线那个三窍九流的啊，那这个是坏，这是坏事情嘛。但是这些坏人也要度啊，所以菩萨只好视线我们讲的同事，跟他做一样的东西来影响他，慢慢慢慢行行善诱的啊，让他懂得道也有道，从个坏人变成个普通人，变成个好人，最后变成个这个君子，变成个贤人，然后最后转凡成圣，都是各种方便善巧方便来教化众生。但他做哪一行就像哪一行，做一行像一行，游戏那一行乐一行。但是我们如果做一行就怨一行，然后就迷在那一行，就在那一行起贪嗔痴。所以啊，我们在显我们自信大机大用，就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什么？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金刚经》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那最后跟我们讲，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啊，那连这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的这个相也不能取啊。那才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的。你还有一个，我安住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那个一定是要么就断，要么就是住，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哦，有那个感觉，所以连那一句也要消归自信，那才能够打成一片，真正的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打成一片了，那是成功的境界，那就是事理不二，全事即理，全理即事的，啊，那也就是空跟有是一件事了。空即是有，有即是空，所以事理不二，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的这个境界。你看这个境界很高啊，所以你如果证的真正证入了这个境界，最起码这是不以万法为理的相似机。那如果从这里的突破，那就是分正机的释教菩萨。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圆融无碍，这才真正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才能够率性思维道，才能够 从我们的自心显一心二门三大，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显我们自信的这个无量的功德妙用。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事，什么是理。事就是我们有为法，你有作意的有为法，我们现在都是只见事。从我们心性上来讲，我们根尘接触啊，处事待人接物，我们都会攀缘，六根去攀缘境界，然后起心动念，然后有了造作了。所以这个有为法，这就称之事。所以事一定有分别执着妄想，一定有分别执着啊，一定有我们的习气在里面。事一定是依据我们前五事去领纳外层境界，六意识抓住这个漏泄的影子，在那里起心动念，分别思量，七事内识，八事见分为我，把外面的境界当真了。然后六事经过审力师、决定师、动发圣师，发动身口意造作，所以你一定会有情事的波动，一定会落业事的种子。这的事项，从我们心性上的作用是这样子。那如果从我们根尘接触这些差别事项呢，就是身罗万象，有名有啊有事的这些身罗万象，林林种种，这个都是事啊。你看到的是相，相名啊，种种这些差别万象，你在这里起分别的种种这些事项，这个也叫事。那什么是理呢？理就是你心里无所住了，心里无所住啊，不住空，不住有，然后随顺这一念心的作用。不，什么叫理呢？理就是无所住了，然后随顺这一念心，根尘接触，率性思维道，那就叫理。所以理是无为法的。但是如果是你偏离无为法，它是偏空的，偏住于无为法，虽然它是正理，但是是相似，我们讲的相似的啊，像声闻正的那是偏空的，因为它内执无为法。其实因为就是因为前面的攀缘的有为，所以用无为法来破除你的破除你攀缘心。但是你把这个攀缘心去掉了以后，你又住了一个无为，哎，就有个住一个无为，任一切随缘的任的啊，住了这个无为了，那就偏离无为了，那不是中道。到了真正的无为是不住有为也不住无为的时候，接念的无住的真心顺着它的起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理的正理。所以如果真正的正理，那是实教菩萨，或者相似正的理，虽然是不以万法为理啊，但是呢还不是达到圆满的。所以理是指我们啊不生不灭的无为法。还有离是指什么呢？我们差别事项的本体，这是真如实相啊。你看我们看到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各种差别形象，其实呢它是无名无智的。就像大圣起信论所说的，一切法从本以来，理名智相，理言说相，理心言相。可是我们现在看的一切法是有名智相，有言说相，有心言相，那就是了。如果你看到这一切法从本以来，理名智相，理言说相，理心言相，它是缘起缘生缘灭的，你啊不可破坏，无有变异，唯是一心，故名真如。那这个离体的，这理就是真如，这真如实相离体，就是一切万法啊，这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万法差别现象的本体。但是我们不能讲本体，为什么？本体那就会落入好像有个体变成这一就差别万象的，所以我们只能讲离体。为什么？这是你这一念心幻现出来的嘛。我们这一念的心是空有皆离的，我们刚刚在楞伽经讲到的是离断常有无，离四相皆百非的这一念的无助的心。你看它不是真的有体，像虚空一样的本性，它只是个临知性，不是有个真正的东西来变出这些啊身罗万象林木种种，这三千大千世界身罗万象种种，这种差别的思想，不是有这么一个本体来变现这个。所以我们不讲这宇宙万法的本体，我们就讲这一切身罗万象啊它的离体，我们称之为离啊。 就是差别的离体，本体和我们觉得离本体，那不是跟外道所讲的这一切差别万象的幻所变了，神我神性等等变出来了，我们就会有种怀疑了，所以我们讲离体，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是就是啊，我们凡夫的有为法，也就是差别万象这林林种种，就是差别境界的相。那离呢，是圣人的无为法，那也是宇宙万法的离体。那我们凡夫只见差别的事相，所以迷在境界上起心动念。那在修治的过程中，那当然以无为来对治有为，以空寂的离体来对治我们的起相分别。所以你了解这空性，以这空寂的离体，知道它这些缘起性空来对治迷子在差生罗万象的这些啊五欲六尘里面来对治。那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有为法去掉了，把这个差别万象去掉了，你还执着无为法，你还执着这都是空啊，这万法皆空，就像二圣他空是离于事外的，那事跟有跟空就不能圆融了，事跟理就不能圆融了。所以你用无为法破掉了有为法，无为法跟有为法要融而为一啊，有为跟无为是一件事。为什么？真心里面没有为跟无为，它只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而已，就是一心二门三大。就好我常常举例说明，像镜子，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它没有有为跟无为的差别，它就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啊。我们的真心也是一样，当它起作用无助真心的时候，它也没有所谓有为无为，它就是顺它就好了啊。那因为你攀缘了，所以需要无为来对治你的有为，那真心里面没有有为跟无为的差别，所以当你用无为对治有为，有为去掉了以后不能形成无为，要能够有为无为两边皆离啊。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以觉辟去迷，迷去了不能存觉啊。所以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离迷离觉即言下佛道成，所以离有为离无为，有为无为合而为一的，那就是事跟理是一的。那这个差别的境界相跟清净的离体是一的，全是即离，全理即事的，那你就证真如了。所以这个事理不二，这是正果的境界啊。啊，所以我们凡夫执事啊，二圣的执的理，等到你证的四根理不二的境界的时候，那是成就圣果了啊。最少最少的是相似机啊，如果是真正的证到这个境界，理事外的境界，那是啊分正机的菩萨了。我们请看的论文，夫妙物通衢，则山河非庸；迷民自相，则丝毫成格。然万法本源，由来实相，尘沙或去，原是真宗，故物相无边，般若无际者，以其法性本真，了达尘自故也。啊，夫妙物通衢，啊，衢是四通八达的意思。那妙物通衢，佛法不是在文字中来研究它的道理的，所以呢，古德常说啊，如果你是在文字中求啊，那就如同入海去算沙一样，你怎么算都算不完。那如果你能够明心见性，悟明自信呢，那一切佛法你都自然通达了。那一切佛法自然通达呢，并不是去读这么多的道理，我自然通达。我看了这么多的书，不是，只要提到啊，有关于这宇宙万法的一切现象、一切事物 啊，一切道理，一切修行的原理、原则、方法，一问你就知道，啊，一问你就知道，提到什么你就知道。你看看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啊，法达禅师在请教六祖大师的《法华经》，他念《法华经》念三千遍，请教六祖大师，六祖大师说：“你念给我听，我不识字。”啊，他念到了方便品，好了。六祖大师为他讲解这个《法华经》，那无尽藏比丘尼他念《大波涅盘经》，那也是一圣了义的原教的经典。六祖大师为他讲解《大波涅盘经》，他拿了《大波涅盘经》的文字来问义。六祖大师说：“字我不识，义你就问吧。”他说：“你字不识怎么问义？”他说：“诸佛庙里义在言外，他不是在文字里面。”文字是职业标啊，那个自测啊，自道比丘啊，六祖大师问他师父怎么叫戒定慧呢？他说：诸恶莫作是为戒，众善奉行是为慧，自尽其意是为定啊。那自道比丘问说：那大师你的戒定慧怎么样呢？他说：我假如有法给你，那是欺骗你的，那是诓你，但随方解缚而已啊，去掉你的毛病而已，破执着而已啊。因为你的自心就是佛法嘛，你的自心就是自心是佛，自信本觉嘛，本觉本有嘛。你攀缘了动心了，才把一念不觉生三息，境界为人长六处，才有了乌云嘛，啊，才有了在你的心性上盖了五重的阴影嘛，那都是你不觉生三息，境界为人长六处变出来的嘛。本觉本有啊，所以你把这五重污染去掉了以后啊，你不要再攀缘，你要知道诸法实相，这整个境界都是空的，得不到的。你放下万缘，佛性就显出来了，自信本地光明就现前了。所以六祖大师说：我要是有方法给你啊，那是诓你的，那只是随方解缚而已啊。那这个自成比丘就问：那大师你的戒定慧是怎么形象呢？他说：我自信无非是为戒啊，自信本来就没有是非啊，自信无痴是为慧啊，啊，自信不乱是为定啊。六祖大师是从心性上来讲戒定慧，所以你看他的解释方法就跟人家不一样了。你看他也以前没有读过这个书啊，他也没有看过这个道理啊，但从心性上流露出来的，所以一听到什么他就知道，一接触到什么就知道。所以随问随答，没有看过的经典一问他，他马上可以跟你为你讲解。所以为什么啊，我们天台宗的祖师也好，华严宗的祖师也好啊，他们都是禅师开悟了以后看经典，他才知道哎，这个经典我取这部分的重点来这个来建立一个修行的系统啊，华严的这个法界观啊，像度身和尚他建立这个华严的法界观啊，天台宗的祖师也是一样，依据法华经的道理来建立这个天台的止观，这样让大家有个台阶去修行，都是开悟了禅师以后他才可以把他的重点集合起来啊，他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啊，妙悟通奇啊，不仅仅对这个三藏十二不净的道理啊完全了然于心，但是他不是说是把这个都背下来，你只要问他他马上就知道，只要他看经典他就知道这经典的大意，而且他能够转经。我们在《坛经》里面看了这个例子很多啊，有比丘来问啊，这个常以无常的意啊，那是涅盘经讲的，来问六祖大师，六祖大师跟他讲众生的分别心是常，佛性是无常。那这位比丘他说：大师啊啊，你讲的跟经不一样啊，涅盘经讲的是佛性是常，众生的分别心是无常，你不解释我还知道这个佛性是常，但众生的分别心是无常，你这一解释我都糊涂了。因为啊， 佛法就破执着啊。他因为看了经典以后，他执着是佛性是常的，众生的分别性是无常的。其实常跟无常是一件事啊，是因为你取向动心，所以它变成生灭无常。就好像波啊，那个浪啊，是因为它被风吹起来，它变成生生灭灭啊。那生生灭灭的体还是水啊，所以众生的生灭心体还是真如啊。那因为你不断的去往外攀缘嘛，所以众生的心是无常，因为它生生灭灭，但它的体是真如啊。那佛性是什么？佛性是它不再往外缘了，它变成极照的本性了。那极照的本性呢？你要住一个常，那你还是啊有所住啊。所以真性是要离断常有无啊。你一住那就坏了。比如你住心如朗月，好像很常一样，心极照的，像月亮一样，像极照万法，你还是住啊，那不是真性啊。真性是不能住啊，所以叫无住真心。所以你心如朗月还要放下来，放下来还要放下来。我这个公案已经举了很多次了。所以就是破执着而已啊。那这位啊，这是自彻比丘，我记得是自彻比丘。那六祖大师跟他解释了以后啊，他恍然大悟啊。为什么？破了他执着佛性的常，众生分不性的无常，让他知道常与无常是一件事啊。所以你不再往外攀缘，放下万缘了。那个无常是生灭门，那个常是真如门。因为你放下妄念，证了一心，净智双明，人所双亡。一心的体用，体是常，不生不灭。无常是什么？一心的用。为什么？像镜子，镜子的照是常，它显出来的像，浮来浮现，汗来汗现，是无常。为什么？张三来现张三，李四来现李四。可是张三来现张三，李四来现李四，对镜子完全一样，常跟无常是一件事了，证了自性的体用了。你一攀缘就不行了，攀缘就有了变化了。所以修行宗门的修行真的是少出秦事啊。那所以这里说，夫妙悟通奇啊，一切诸佛妙理无不通达啊。但是如果你是在经教上或努力的研究，懂很多，那是入海算沙啊，看到了好像懂一点，可是也打得不圆满，没看到就不知道啊，没看到人家问你的，我要去查查资料。那如果你是妙悟的，随便你问绝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明心见性嘛，了解啊心性的道理嘛。所以我常讲十个宗派都是求明心见性。那我们讲诸法实相，什么是诸法实相？是一切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那就是一心幻现的司法界嘛。所以如果你真正明心见性，彻悟本性，你也了解宇宙万法差别实相。那大乘佛法它是破五因证真如，小乘是破四因受受想行证第八识证阿赖耶，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已经接近真心了。所以阿赖耶可以说是相似真如，因为它是真妄的活佛，那真是真如，妄就是那三细相而已。所以都是为了明心见性，第八识差一点点啊，到了破四因，那全体法界是就是真如。那真如遍见了这三千大千世界，那当然啊，真如是第一空。我常讲它就是你这念的灵之心啊，就是你这个虚灵不灭的灵之心啊，它是一种第一空的啊，第一空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啊，不能思议的功能一动了，才有了心能，有了职能啊，心能跟职能是依它而变出来的。所以我想啊，这种清净真如就是你今天的本觉本有这个灵知心，但是离断常有无的这个觉知心，它体像虚空一样，虚空的本性，但虚空是完空，它有个觉，它有个觉，本觉本有一个灵，一个灵知。这个你看知，你说它到底是属于什么？ 非亲房四百大小方言，但是觉知就有这个觉知，但是体性像虚空，所以我只能讲它像这个功能，它不动，圆照法界色空啊，是既非色也非空，因为它是它本身就是个灵知性，是一种不能思议的功能而已啊，一种功能，但是不守自信，一念心动，好了，把它改个名字叫阿赖耶，阿赖耶就有见分跟相分，由见分我们把它改个名称叫心能，相分我们改个名称叫职能啊，你看这心能会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职能呢会变成四大，四大计算聚合变成我们这个宇宙万法固体液体气体等等，它的体性就是这种不能思议的功能。我虽然是讲它这样在变，只是讲它演化的过程而已，其实它根本没有变，它恒守自性，永远是第一空，变的是我们心动的业识把它搞成这个样子，把它变成像有的一样的。其实它恒守自性，永远是第一空。所以我常说，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生灭染心破除了以后啊，这生灭相续的这生灭，这无明的生灭相续心破了，现在这些境界当体就是幻灵，你可以腾空，可以入地，可以入水入火都没有关系，因为四大本来就没有障碍的，因为它体就是真如嘛。那因为我们的业识它才会有障碍，所以地大水大火大风大我们变成有障碍了，它其实体都是真如，第一空怎么会有障碍呢？那是我们业识变出来的障碍啊。所以法华经才讲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一切万法它常住它的法位，真如的法位，第一空清净无相，第一空无障无碍啊，永远是恒住这个法位的。但是我们的迷啊，把它变出我们的身心世界万法变成有障碍了。我常用做梦来做比喻啊，如果你没有打什么妄想，心很清净，晚上睡觉一觉到天明什么事也没有。但如果你是白天呢，积极的想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好事坏事，这好事你就做一些好梦，坏事就做坏梦。好了，晚上一睡觉，好，那个梦，那个心呢，本来是空的，它就变现山河大地啊，你的冤亲债主里面有一些种种境界，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梦那个境界，你梦没有醒，你看里面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万法都像真的一样啊。虽然你在梦境的时候林林种种像真的一样，他心还是恒守自信的，他永远是空的，只是你没有醒而已啊！一醒你就发现他是空的，那他为什么会变成那个山河大地林林种种呢？因为你日有所思，那个业力的习气把它变出来了。那我们现在生命生活也是一样啊，它也是心体啊，那个觉知心，那觉知心呢、啊？但是你过去生的业力的习气啊，把它变成现在的身心世界、啊、我们现在就是在大梦里面，现在眼前就是一个梦境、啊、因为五阴本空六尘非有嘛，五阴的身就空的，六尘也不是真有，那不是真有为什么这样，那就是梦嘛，你无明没有破嘛，所以你没有办法嘛，你晚上睡觉没有醒嘛，所以不知道梦境是空的，只要你一醒就当下就是在空的。但是为了说明它怎么变出来的，其实它根本无声，讲这无声的道理变成有声，只好我再用言字来讲啊，这一念不绝好心动了，好了，阿赖耶就变成了职能了，变成了心能了，心能变成这个众生的八十五悉心所了，职能就变成四大了，所以四大的聚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那是解释它生成的原因了，依我们世间的解释这样来说明了。如果依第一义来讲，它根本无声嘛，当体无声无自性，否则心经就不会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的空，空即的色，他不会不会这么讲了，他一定会讲这个过程啊，他就跟你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就像做梦一样，梦醒了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为什么？整个境界就是一个一念心体变出来了，就是你这个灵觉性变出来了，这个灵觉性它不是有体，我们叫做理，就这样理。用理智来做代表啊，所以妙悟通取啊，所以你悟了这一念心啊，心具足恒沙妙德，行业变现者五阴六入十二十八界啊，所以你要是通达了心，悟明心性、啊、不仅仅 诸佛的庙里，你完全无碍，包括宇宙的差别事项，你了然于心了。所以啊，佛通达宇宙万法的事实真相，浩瀚的宇宙，众生若干种心，过去现在未来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是什么？不是他去读书啊，不是他去看啊，不是他把这42品无明断尽了，完全看清楚了，完全看清楚了。为什么？他正真如啊，这浩瀚的宇宙体就是真如啊，这真如含藏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资料都在里面。那真如没有大小，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没有大小，因为它虚空一样嘛，就是个灵知性而已。这个灵知性的东西含藏万法，太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妙悟通启，这三合非庸啊！你懂这个道理了以后啊，三合它原来就是你这个灵知性，它并不是庸塞的，它不是真有的。就像我刚才说举例啊，举的例子一样啊。你晚上做梦，梦没有醒，山河拥塞啊，把你塞住了。梦一醒了以后，哪里有塞呢？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啊，啊，里面所有的梦境，山河大地、张三李四王五，通通就是你一念心体嘛。啊，说山河拥，这个非拥啊，啊，迷明自相，则丝毫成格啊。那如果是你。执的名，智的相，就是你去分别这些沉浸的好坏美丑是非善恶，执着这些名相为实，好了，那你就有为法了，啊，有为法就取向身心呐、啊，取着这六尘境界了，那四好成果，那就有了对立了，乃至于你取的虚空，那就成了对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我们这一切万法，它当体是个缘起，缘起的东西，啊，是无自性的，因缘和合而生的是无自性，这是缘起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那如果我们从每一件事物的分析的缘起，啊，比如说像桌子、椅子，它是各种。这个材料把它定起来，变成这种桌子椅子的形象。其实桌子椅子它是这个名相而已啊，它不是有真有的这个桌子椅子，它是变成这个样子的安上了名字。那我们吸收这个名相，把它当真了。那这个的缘起之物，它是无自性，它非桌子非椅子。为什么我们常常用桌子跟椅子来做比喻呢？因为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的啊，那从这样来推论，我们根尘接触这一切万法，这些缘起的东西，它的无自性。那既然无自性，那有什么好坏美丑是非善恶贵贱的？没有啊。所以这一切万法缘起都是生灭之法的啊，缘起缘灭，缘生缘灭的，它时时在那里变化，时时在那里变化的，所以呢，到最后都是归于空的啊。那因为我们执着这些向上的差别，所以我们起了种种的分别心啊，好坏美丑啊，这个是非善恶贵贱啊，你起了这些种种分别心，所以这些分别心就是妄想啊。所以你看这些六尘的境界相，其实就是我们的妄想啊。那事物的当体都是平等，都是中庸的，所以。如果是我们执明迷明自相，你只是抓住它的影像而已，你抓住这个迷明自相是缘起之法的外表，是它的影像而已，那个影像就是你的妄念。所以啊，我们的障碍是出处在我们的妄念啊，说丝毫成果啊，这个丝毫成果并不是外面的境界有成果，是我们自己的成果，我们自己的给自己分别啊。所以我们取向分别真的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而已啊，啊，它底下就说明了，然万法本源呢、啊、由来实相啊，尘沙过去原是真宗啊，然而这一切万法的本源由来是实相， 实相是真如实相的，这真如实相的啊。那我们常常讲实相无相无不相啊，那这个实相无相就是指体，体就是指事，指体这指离体，这个离实相无相这指离。那无不相呢，那就是指它的事相无不相。那我们讲这实相无相无不相，我们会用三个阶段去想。哦，真实的相是无相无不相，其实实相无相无不相是要把它连在一起的，它当下就是实相无相无不相，那就是什么呢？即空即假即中。实相是空，实相是中，实相无相是空，无不相是假。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是即空即假即中，那就是一心。所以呢，万法的本源由来实相，就是告诉我们这一切万法的本源就是这一心。所以我们常讲一心啊，三观，空观、假观、中观。空观就是指心体来讲，假观就是指我们心体变现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种种之法。那中观什么？这个心体跟心体变现的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之法，心体是空寂的，变现这些假象是假，空假不二。所以我常讲说宇宙人生万法，它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三谛理而已啊，是即空即假即中。这是实相无相无不相，实相是即中啊，无相是即空，无不相是即假。所以这万法的本源由来是实相，是即空即假即中。回归到最后，这万法的本源就是这一心啊，你这一心变出来的。所以我们很难体会为什么这一心会变现这宇宙人生万法。那这一心在哪里呢？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一心就是那个临觉性，你那个临知性啊，如来藏妙真如性。那这个临知性为什么我们用如来藏呢？因为它含藏一切智慧德能，含藏宇宙万法的，含藏宇宙万法，含藏一切智慧德能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啊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一切有情无情一切万法的这种根源。但是他怎么会变现宇宙万法呢？随业发现，你怎么业他变出那个样子。所以他具足万法，人生万法啊，你心习什么业，他变现你的身心世界万法，他变出来的。所以这一切万法本源由来实相，所以啊，我们心是太不可思议了，心的功能太不可思议了。你造作什么，他给你造你的身体，造你的衣报啊，行业将来建立。那众生的共业到什么因缘，这个共业也跟着转。像我们现在世界，我们众生的共业变坏的，世界也跟着在变坏的，在变了，整个都在变了。这就是心啊。所以我们讲心真的就是上帝啊，我们讲上帝造万法，其实那个上帝就是我们的自心啊，就是我们的自心啊。所以一切万法本源是由来实相，就这一心啊。尘沙祸气原是真宗啊，这尘沙祸气就是指着身罗万象千变万化这些啊，原是真宗啊。尘沙祸气，你看我们戒定慧有贪嗔痴，有苦乐忧喜舍啊，有慈悲喜舍等等善恶诸法，这些善法恶法菩提法，它从哪里来的？都是心啊，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那菩提法是离相，就是菩提法。善恶法是着相，就是有了善恶法，就有了相对的善恶法啊。所以你看菩提法跟世间法，世间法是相对，这善恶相对的，菩提法跟世间法，你看都来自于一心。 那为什么会一心？同样来自于这心，那为什么一个会菩提法，一个是善恶世间法呢？菩提法是理相嘛，善恶法是着相嘛，啊，起相动心嘛，菩提法是理相，如如不动不起相嘛。你看是不是源自真宗？这是来自你的真心的宗气啊，都是来自于你的宗气啊，啊，所以以精成气，气气皆精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啊，我现在动的是妄心，你的妄心的体是真啊，只是你不悟而已啊，啊，所以悟的开悟的禅师啊，他说从前真成妄。现在妄成真了，真妄原不二，原都是真宗，宗就是宗气呀、啊。所以尘沙祸去呀、啊，原是真宗啊，通通都是我们一心呐、啊。所以有情无情呐、啊，通通都是这一心呐、啊。所以故物相无边，般若无际者，以其法性本真，了达成智也、啊。所以这物相无边。般若无际啊，我前面跟大家说了，我们的心啊，这个实相回归到最后就是一心啊。那心它就是本觉，它就个临知性，这个觉知叫这个觉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这个觉，临知性这个觉，这个觉，如果我们从经上来说，这个觉知性它本来就是一片的光明相，光明我讲它是不能思议的功能，就是一片的光明相，里面就是个觉，没有固体，没有异体，没有气体，没有有情，没有无情，就是个觉啊。在觉里面也没有见光明，为什么在光明里面哪里还有什么见光明？那这样是一片宇宙万法，一片空寂。但是众生不守自性，一念不觉，好了，心动了，见了光了。这一面见了光以后啊，哦，那就对比了。楞严经讲顿化老相，就明暗的对比了。明暗的对比啊，顿化老相久了以后，从这里衍生了风大了。然后你坚固的执着这个境界，好了，这个地大就产生出来了。坚固的执着是地大产生出来，地大跟风大的相谋，火大就生出来了啊。那这个火大生出来了，然后这个火大跟这个风大跟地大的关系，从这里又产生了水大出来了啊。我们在楞严经翻一下就知道，楞严经就讲这个道理啊。所以四大就从这里衍生出来了，所以你看，然后这众生由于迷了，所以有了有情的心事了，所以你看就有这个开始有了这物相现出来了啊。那你看这个觉本来是一片寂照的啊，现在有了东西了。如果而这里面的这一些的种种的这个差别境界相啊，它本来是在这一心里面，在这一心里面，它已经变现了这么多的差别境界相，但是还是围着一心所集造的，围着这一心所造的。所以在这里讲的是物相无边，般若无际者，以其法性本真。因为那法性本来就是这一心的觉嘛，但是由它变现的这些的有情无情，它还是离不开这个觉嘛。就好像我刚才说举例的，我们做梦啊，梦心是空寂的，但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出来那个心，那整个都是你的心，你的心还是照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诸佛如来他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证的真如，但是阿赖耶便没有离开真如啊，阿赖耶的体就是真如啊，真如就是那个临知性那个觉，本觉本有的觉。所以呢阿赖耶没有离开真如，所以阿赖耶里面，阿赖耶是十法界的离体的本体，是阿赖耶的离体，所以这个觉原照着阿赖耶里面十法界的三千诸法，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啊，因为要表达这个比较不好表达， 就好像啊，我们本有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在没有这个宇宙人生万法，在没有这十法界以前，就是一片的光明啊，里面没有有情，没有无情，没有地水火风都没有，但是就是因为这啊，明上立明了，见了光了，然后执着这个境界了，从这里衍生了七大，从这里衍生了有情啊，由此而变见这十法界，但是这十法界并没有离开觉呀、啊，并没有离开觉、啊，所以他还是原造这个觉呀、啊，还是造了这个十法界的三千诸法，造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在这里讲啊，物相无边啊，般若无际者，以其法性本真啊，因为它本来就是觉嘛，觉变现出的有情无情啊，这整个都是觉，它本来这个觉就是原造法界嘛。那因为我们凡夫啊，越迷越深啊，沿着三系六出的越迷越深啊，所以我们这个觉的功能缩小了，所以我们这个觉的功能啊，本质一心的功能变成了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变成六根，这六根就借着我们这个啊，眼耳鼻舌身意起作用，它的功能就小了。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所以你的功能就能够根尘接触的这些境界了。那这个是呢，是觉所变现的啊，意义无明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烦恼习气呀、啊，让它我们本有的功能的能力啊，这个缩小了、萎缩了。那如果你把这个见思或破除了呢？好，你这个功能，你这个觉功能扩展了，像阿罗汉他能够造三千大千世界啊。那如果是你再把无明或一破了，根本无明或破一分根本无明，你今天的觉，那就不需要借着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你那一心，它能够圆照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了。